အစီအစဉ်လေးကိုအမေရိကန်ပြည်ထောင်စုဝါရှင်တန်ဒီစီ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二宣布，上周末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是白人至上主义所引发的国内恐怖主义。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会晤了罹难者的亲属和三名枪击事件受伤人员，他随后从布法罗发表电视讲话，提到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拜登谴责说，白人至上主义是毒药，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地。拜登呼吁国会通过多年一直无法通过的立法。拜登同时表示，这场悲剧会产生希望、光明和生命，美国人会团结渡过难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也就是5月17日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应该寻求协调一致的对华经济策略，敦促中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避免采取不利于西方的做法。耶伦是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上说这番话的，随后他将前往德国伯恩出席工业化七国集团的财长会议。
There is a strong case for pursuing common goals jointly, not unilaterally. For example, we have a common interest in incentivizing ChinaTo refrain from economic practices that have disadvantaged all of us. These practices range from those affecting trade and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to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policies to approaches to provide debt relief to countries facing unsustainable debt burdens. Where we share common interests, we should all find ways to engage with China and express our views.And China is more likely to respond favorably if it cannot play one of us off against the other.
再来看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美国强烈主张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今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星期二在例行简报中说，随着全球继续对抗新冠大流行病，以及继续面对其他的公共卫生威胁，台湾被孤立于世界卫生组织之外是没有根据的。来看他是怎么说的。
Well, we strongly advocate for the WHO to invite Taiwan to participate as an observer, and lend its expertise to the solution-seeking discussions at the 75th World Health Assembly.Scheduled for this month. We believe that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as an observer would exemplify the WHO's commitment, stated commitment to an inclus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health cooperation and quote unquote health for all. Taiwan, in that regard, is a highly capable, engaged,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global health community with unique expertise and approaches that can benefit the world. We've made this point before thatTaiwan has much to share with the world in different realms, including in the realm of public health. And of course, Taiwan's absence from the WHA in recent year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sought to rectify. The WHO broke years of precedent at the 70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 2017, when it failed to invite a Taiwanese delegation to observe. Taiwan's inclusion, unfortunately, has continued every year since 2017. As we continue to battle a pandemic, as we continue to confront other public health threats, Taiwan's isolation from the world's preeminent global health forum, it's unwarranted. It represents itself a serious health concern. We believe that its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expertise, its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its democratic governance, its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COVID-19 and its robust economy offer considerable resources to inform the WHA's deliberations, and we believe there is no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to exclude its participation.
朝鲜方面，朝鲜的新冠疫情看来持续严峻，韩国媒体称朝鲜已经派飞机从中国运回了一批药材。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二报道，截止星期一晚间， 全国出现发烧症状的人数又增加了26万人，累计人数超过了148万人，死亡人士达56人。报道没有说有多少人被验出感染了新冠病毒。报道还说，当局出动了军队帮助分发药材，并且部署了10000名医务人员帮助追溯潜在的病毒感染者。一天前，朝中社说，劳动党政治局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领导人金正恩严厉批评了推迟将药品从国家储备转移到药房的做法。药房被指示在周末全天24小时营业。台湾总统府星期二就美国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生的枪击事件发表声明，严正的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蔡英文总统则对在枪击事件中为阻拦凶嫌而不幸罹难的一位台裔医师表示诚挚的哀悼，同时指派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赶赴加州关怀致意，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星期天举行午餐会时，突然闯入一位携带枪支、铁链和燃烧瓶的男性凶嫌，开枪行凶，导致一位阻止他行凶的台裔医师郑达志中弹身亡，另有5位年长的台裔人士中弹受伤。根据加州警方的调查，凶嫌周文伟现年68岁，家住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目前凶嫌已经被警方逮捕，并被控1项谋杀罪和5项杀人未遂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星期二，也就是5月17日，批准对5到11岁的健康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小学生在第二剂疫苗接种至少5个月之后，也可以接种第三剂辉瑞疫苗。希望多接种一剂疫苗，能够加强对儿童的保护。目前，美国的感染病例正再度逐渐的上升，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必须决定是否正式建议为这个年龄组的儿童接种加强针。疾控中心的科学顾问计划在星期四开会，只有辉瑞及其伙伴生物技术公司为美国任何年龄组的儿童制造新冠疫苗。5到11岁的儿童接种的剂量是12岁以上者的1/3。上海封城1个多月后，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独立评论人士冯胜平认为，疫情的管控可以称为是习近平的孟良崮战役，对即将到来的中共20大影响巨大，也反映出中共内部的分歧。不过，曾在习近平执政初期向其谏言实行党内民主和党主立宪的冯胜平认为，中共20大前的党内斗争已经不如以往激烈。习近平在执政9年后基本清理了党内的反对派，这是党内原本残存的民主的倒退。
我想先从上海防疫来谈起。我们看到上海从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精准防疫的模范生啊，到后来这个疫情失控，上海的政策开始出现一些犹豫啊变化，开始大规模的封城，然后后来这个粗暴防疫也引发了一些民怨。那中共中央一开始是好像给予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很大的信任哈，也没有派人到现场去督战。那后来再到这个副总理孙春兰到了上海，等于是亲自的坐镇。您觉得这个事件算不算是中共20大之前的一个黑天鹅事件？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事儿，你甚至可以说是就习近平那个孟良崮吧，就这一仗打好了打坏了。
决定性
对后来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上海这次防疫呢，其实是中国的一个试验的一个失败。它在共存或者叫做躺平和清零之间，它想找一个中间路线。中间路线的试验点就是上海。上海它呢以前的精准防疫做法呢，既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又能做到呢基本上是零感染、零死亡。他能做到这个，至少是零死亡。他可能想把这个模式呢，作为一种中国模式，就是发展下去。但这次呢，上海是破防了，看来不行了，基本上要还是要走清零这条路。
那您觉得现在中国在这个防疫道路上的一些摇摆犹豫，是不是也反映出了中共高层他们在这个防疫策略上其实是有一些内部的分歧？
这个我绝对相信，因为人左脑和右脑还不一样的，对吧？就不要说他一个群体了，就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左手就有多少右手，就左派和右派之间，一个人自我动摇之间，或者说任何一个党内高层基层，他一定会有两种不同的，只不过是哪一种占了上风。就你就比如说现在中国的政治局面，左派就披毛，就是右派就披毛，左派就反邓，这就很清楚的两派嘛。右派就认为呢，中共是个专制政权，必须推翻；左派就认为现在呢是一个修正主义特权集团，也应该打倒。不就是两派嘛？中央有两派也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就只要但是这个派系斗争不公开出来，社会就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就是底层，一旦就公开了，那就是会发现，你看到五四啊、六四啊，就这一类就会发生了。
就是一旦公开了之后，老百姓也会选边，
老百姓就会选边了。对。
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选边站队？
因为中央的矛盾不明显嘛，你看不出来嘛。就是谁和谁，以前还讲就是有那个中南国务院之争吧，就现在李克强的力量非常弱，而且马上就要下台了，已经告别演说的做了，所以现在看不出什么。习的力量呢，是上来九年是越来越强。就如果说他以前还有些政治对手的话，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每次中共在换届年的时候，他这个内部的斗争都会非常的激烈。但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其实相对来说，这个内部的斗争是要弱一些吗？在你看，
我现在看不出二十大之前会有大的斗争。现在看不到习有真正的反对派，就习二十大他本身不上去的概率几乎是零。就除非非常事件发生，他二十大连任肯定就是他。所谓非常事件无非三个，一个病故，一个政变，对吧？一个暗杀，这基本都是极小的概率事件。就他选谁，现在以前还是几个派系会不停各个派系推上自己的人，现在基本上都看不到这个，基本上都是习这一派的人。
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这一两年中国发生了很多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事情啊，除了这个抗击疫情之外，还有对俄乌战争的一些态度，包括一些态度的变化啊，还有比如说对于私营企业，尤其是曾经比较活跃的一些这个金融和实业的大佬的打压，他们觉得这些都是跟中共二十大之前的这个党内斗争非常激烈有关的，你怎么看？
如果是有斗争的话呢，两年以前可能还有一次，两年以前刚疫情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很多人都出来了，比如许志勇就写了劝退书，说你该退了。比如说任志强就出来有一个很长的讲话，就皇帝没穿衣服，对吧？比如说蔡霞就出来，就是属于换人，就共产党是黑帮，习是黑帮老大。再比如说北大清华的很多知识分子就联名写信，要求实行宪法35条，包括上海的那个张雪忠就提出要开放党禁，那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他们心目中呢，当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吧，或者希望谁能取代习。但在中国抗疫取得了就是前两年的成功以后啊，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我当时正在国内，我就看着一封信出来，一个人出来，我说真的就像那个神风敢死队的飞机啊，一架就凌空而起，那机舱里面坐的都是很熟悉的面孔。那是最后一次对习的，可以说就是攻击吧，直接指名道姓的。他当时也讲了，亲自部署、亲自负责。那如果说失控的话，就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嘛，那就亲自负责。但他控制住了，控制住以后呢，基本上这些人，比如说任志强判了18年，就再没有声音了。我看不到现在有组织的这么一种对习的冲击，对二十大的那个人士的影响。习上来他基本上是三个政治对手，最开始可能是团派，那么第二呢可能跟江真，第三呢可能就是其他的，比如说王岐山这些，他不同的情况下呢，他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对立派，但他采取的方法呢基本上都是和平解决这党内斗争。他跟毛不一样，毛是守恶必办，胁从不问；习是呢，剪除党羽，就剪除羽翼，不动本尊。就比如他一上来，当时实际上 又是团派在上面十年嘛，胡锦涛啊这些，他只是把胡锦涛的那个大秘抓起来了，对不对？但对胡本身他完全没有动，就其实胡跟他还有很多合作的地方，但他把团中央政治学院解散了，那可以说是团派的黄埔吧，把令计划抓起来了。那对江真呢，这些所以太上皇他也就是把他们部署的很多人，中央委员里面啊，那些军队里面，徐在厚、郭伯雄这些，对江真他完全没有动。其实对王岐山也一样，王岐山本来他们俩呢是完全是合作的，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十九大以后呢，有些事情，包括十九大以前就任志祥事件啊，那个2016年那次就党媒信党那个事儿，加上后来海航的事件，加上王岐山的那个大秘董洪被判刑等等，就看出他们也在分道扬镳。但习现在在党内的那个看不到公开的反对派，应该也没有，就有实力的反对派。
我记得您在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当时当这个中共总书记不久，您给他写过一封信哈，也是呼吁他来进行政治改革。您当时就提出，首先从党内民主开始。我记得您的原话是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您现在对习近平还有这样的期待吗？
应该说还有。我觉得呢，中国要政治上走出来，只有这条路，就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其实民主成功的这些例子基本上都是少数人刚开始，就拿美国来说，刚建国的时候1787年之前会议以后，89年第一次选举，华盛顿当选总统，当时只有美国15%的人有选举权，首先女人没有就去了一半，对吧？穷人不纳税的人没有又去了很多，黑人只有2/3，而那些反对过华盛顿的人参加过另外一边打仗的时候也没有，他是10%的人，走了200年才走到100%。英国也一样，英国从最开始大宪章走到一人一票700年。所以就这应该是一条就可行的路。
您对党内民主有什么具体的形式的设想吗？因为其实中共现在说他是有党内民主的，他说他是集体领导制，已经有党内民主了，所以你所理解的党内民主具体形式是什么？
其实当时在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上台之前17大已经有一个党内民主的一个小选举了。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终身制，不用选的，他说谁就谁，对吧？邓小平指定制，他指定了2任，就不光隔了一任，胡锦涛他指定的。但是到了江泽民的时候呢，他指定一任都不够了，就权力是递减的。江泽民当时是他希望曾庆红上，但他就没有那个权力去指定，最后还是胡锦涛上了。那胡锦涛上了以后呢，他希望是李克强上，当时没有习近平的什么事，就是16大的时候。到17大呢，中共就做了一个党内的一个选举，这周瑞金在一篇文章里面披露的，我在第二封信里面全文引了他那个话。他就在17大的时候呢，由曾庆红设计，由那个胡锦涛亲自监票，进行了一次党内的一个民主的测验，他们用选举这个词。参加人是什么人呢？就是63岁以上的正部级的干部，大军区的正职干部，就是政委、军区司令，200人左右，刚好中央委员这个级别，进行了一次党内的民主选举。选举的结果呢，是李克强没上来，习近平上来了。而且他这个选举不是说他圈出名字来，就是只能选这几个人。他是所有人都是选举人，所有人都是备选人，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由胡锦涛监票。所以实际上他已经进行了这一次了。
习近平通过修宪，然后延长了自己的任期，是不是跟之前的这个胡温时代来比，在党内民主的方向其实是倒退？
修宪对党内民主肯定是一个退步，就是习的个人权利就膨胀了一大块，就是在习之前，中国至少党内呢，比如说薄熙来和汪洋，一个作饼，对吧？一个分饼，就他们还形成一定制衡。当时九龙治水尽管不好，但九龙治水也有一种党内民主的一种架势。有人当时这样想呢，从这个九龙治水这个发展下去，会不会就党内高层就有一些民主了呢？这样想，但后来发觉九龙治水的那个坏处啊，可能远远大于就是它的好处，因为实际上九条龙后面都有自己的利益集团。 都有自己的白手套，对吧？都有自己财阀，就用刚才的话说，就财阀后面就造假人嘛，那就是那条龙嘛。所以党内民主在九年以前好像可以沿着九龙治水那个方向，但是现在看来呢，九龙治水呢现在变成一尊了，对不对？归一尊，没有那个了，离党内民主肯定是远了。
那为什么您还对习近平抱有他会走党内民主道路的希望呢？
党内民主是应该有，你一个人总是不行的。但是民主你要把它提到多高的，就那个 priority 啊，那个序列要提到多高，至少我认为它不应该高于法治。就中国现在缺的不是民主，是法治，是规矩。就中国现在的显学其实是立规。
对，所以你给习近平提的建议里面也提到说要党主立宪，
关键在党主立宪。我不是讲两点吗？党内民主，党主立宪嘛。党内民主实际上是解决就是个继承问题，因为民主你不是天天要选的，就是十年一次的或者五年一次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继承问题，就是解决是指定还是终身，还是选举或者高层选举或者全民选举或者中央委员会选举，他解决十年一次的事情。而所谓的党主立宪也好，依法治国也好，那是解决每一天的事，日常的事情的处理的问题，就后者要重要的多。
但是中共现在说他们已经在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了，这些都是挂在习近平嘴上经常说的话。那在您所设想当中的这个立宪或者宪政，它在具体的实现上有什么指标吗？
我觉得现在中国没有走在民主的路上，它离民主可能更远了，就是因为它没有中央没有那种以前的制衡了。但它在宪政问题上，在立规这方面，它走得很远，就一直在走。他至少在立规，他立了很多规，人们可能不喜欢，包括拉稀要分类，对吧？包括就党员有很多规矩，老百姓有很多规矩，他是立了很多很多的规。其实很多人对他不满，是因为立规造成的不满。他立了太多的规矩，尤其是对党员的，越是上层的规矩越多。
但是您觉得这些规矩是正确的、正义的？
规矩正不正义，我不好说，因为有的规矩可能就立出来就是错的，但是走立规这条路呢是对的。毛泽东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法无天，邓小平是相信呢发展是硬道理，只要能赚钱就行。习基本上是相信规矩的，他相信呢不规矩无成方圆，能不能走通我不知道，但是他没有走毛泽东那个群众运动的路，也没有走呢就邓小平那条路吧。就现在实际上中国是他自己讲嘛，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正路，走新路。邪路是什么？他指的肯定就是自由派的，中国右派希望的开放党禁报禁，那叫邪路，对吧？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共产党下台。老路就是毛泽东那条路，计划经济、文革、群众运动。那不走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正路。正路什么？正路就是依法治国，用他的话就是立规矩，这规矩立了可能是错的，可能立了还要废，但是那个路是对的。
如果立的规矩只让一部分少数人成为利益者或者这个规矩的受益者的话，这种规矩是不是也大可不立？
但是规矩只能这样开始，因为叫什么呢？就是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规就是立宪啊，是富人的本能。现在很多人批评中共的时候是说呢，中共是他不会搞宪政的，他不会要立规的，就是我们才要立规，人民才要立规，穷人才喜欢立规，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这是革命党的宣传，对吧？我要是阿 Q 的话，我肯定不要立什么规矩。我对阿 Q 来说最大的利益就坐在井冈山下面等毛主席一起上山打土豪分田地，凭什么你们抢够了你就要立规了、立法了、要按规矩来了，我还没抢呢。所以实际上立规是富人的本能。
你想，如果对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讲啊，30年你们的权贵集团已经把财富都瓜分完了，完了之后你们现在立了一个规矩，然后稳固了你们的财富，把你们的这种获得的财富这个制度化、合法化了，等于堵死了所有的这些中下层的普通老百姓的这个上升之路，你觉得这对他们公平吗？
你要这样讲的话呢，你可以说不公平，但是你想一下英国革命怎么来的，光荣革命，当时的光荣革命的那批贵族们， 他们其实是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对吧？他们唯一没有的是安全，就皇帝呢随时可以剥夺他们的财产，那暴民可以要他们的命，所以他们最后呢就做了个选择，他们就放弃了一部分的特权，就放弃一部分的那个公权啊，保留了一部分特权，最后他换取了人身和财产的一个安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实就跟英国300年以前的贵族是一样的，他什么都有，他既有对吧特权又有公权，又有公权，他什么都有，他唯一也是没有安全。共产党在他不安全，随时双规他们，习近平可以整肃他们，现在抓了这么多，省部级就抓了几千人嘛，但是省部级抓了90几个人吧算是。那么共产党不在他们安全吗？更不安全，那暴民肯定断头台的可能都是他们的前途，他们一样的地位，稍微有点智慧的话他也会想到的，放弃一部分的他们的特权嘛。我想如果说习叫他们让的话，就中央叫他们让，他们会让的，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避免最后那个结局。其实中国只有两条路，你要么就走党组立宪那条路，要么就革命那条路。党组立宪那条路呢，你可以解决很多社会的矛盾，一步步解决，不走那条也可以，就未来还迟早有一场革命。
您觉得要推动习近平无论是走这个党内民主的道路，还是走这种这个党主立宪的道路，需要什么样的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最好的就是挫折，走不通是最好的环境。就他很多事情他是在试，文革之后的中国是没有一个方向的中国，或者说就是中国今天最大主义是没有主义。
所以您觉得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大权在握之后，他会继续的来试？
他朝哪个方向都可能，就是看压力从哪边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来。美国媒体揭露，美国正在向乌克兰运送一批苏联制造的防空设备，这些设备是华盛顿几十年前通过一项秘密计划获得的，其中包括萨姆八型短程地对空导弹。美国官员表示，这些武器对乌克兰军队很有用，因为他们了解如何使用苏联系统。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